今天我想跟大家去思想的题目就是耶稣你是谁。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就是一些有钱的人、富有的人、健康的人，其实他好像对福音没什么需要，对耶稣基督好像没什么需要，因为他有钱有健康什么都有了，他用需要什么呢？富有的人好像已经是万事皆足万事皆备，对他来讲信仰就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一样东西。耶稣基督跟我没关系，我什么都有，我一样都顺利。我就记得在1月22号的晚上，礼拜五的晚上，就是上个礼拜五，就是暴风雪梨之前一个钟头左右，我们在这个的监察座有聚会。我很感恩的，为什么在监察座里面，在风雪准备来临的时候，那个晚上竟然有30多人来参加聚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在那个晚上，我们就分享一套电影，我就很记得那套电影叫《我找到了》。我想我们会问一下，你找到些什么？你找到些什么呢？那个福音电影里面就讲到一个人是香港的，姓关，叫 Victor。 这个 Victor 呢在香港一间银行那里是做一个高级的行政人员，做了37年，咁可以知道佢相当有经验。佢系负责市场嘅推广。佢话佢对房地产系特别有心得嘅，即系话对投资产业、投资买卖系相当嘅有独具慧眼。佢话喺佢最高峰嘅时候，佢手上拥有有8-9间嘅楼宇。咁你谂谂佢几咁有钱嘅人，咁样嘅人生，你仲要啲乜嘢？但系佢话我人生就系要赚多啲钱，我要赚多啲钱，唔够我要赚多啲钱，有八九个单位唔够，最好做够10、11、12、14，一路咁样嚟加上去。佢同佢太太 Joyce 非常迷信，对于吹吉避凶。用一啲嘅方法嚟到去摆凳啊、摆台啊、摆床啊、摆剩啊，全单嘅接收。佢认为咁样可以保障我同我家人得享平安，佢哋可以控制所有嘅嘢，控制自己命运。我就问耶稣基督对呢啲咁样嘅人，乜嘢都有嘅人，仲有咩关系？信不信耶稣都没什么需要，是不是什么都有？第一样东西我发觉，原来这些人的内心里面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真正的平安，是没有真正那种满足的，好像一个窿，一个无底深潭，永远填会填不满的，他们里面没有真正平安。那这些人怎么信耶稣呢？那我这个不讲下去了，咁你翻去睇睇就係我找到了，你上 YouTube 就揾得到噶啦。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其他嘅宗教信仰都唔能滿足人嘅心？點解我哋會發覺有啲嘅宗教信仰好奇怪，殺人如麻嘅，係可以將人嘅生命係戰士嘅踐踏嘅？點解？點解我哋一定要相信耶穌？为什么一个慈爱的神他会审判罪人，以致我们要逃避他的审判？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究竟耶稣是哪一个呢？我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耶稣究竟你是哪一个呢？我想跟大家看马可福音的第12章第1到11节，马可福音12章1到11节。我首先跟你大家讲，有少少俾大家知道，就是这个的比喻呢是主耶稣亲自讲的。我们可以相信这个比喻是相当重要。为什么呢？因为3卷福音书都不约而同提他，那就发觉一定重要了。因为3个不同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都不约而同很详细地讲这个故事。咁即係话呢个嘅 故事，主耶稣亲口所讲的一定相当重要。那我们又问一个问题了，那耶稣为什么要讲比喻呢？讲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当时的犹太人、犹太宗教领袖、犹太人，他们质疑就是耶稣你是谁？你是乜水啊？为什么你这个出身为木匠的儿子，你没有显赫的家世血统，你不是师出名门，为什么你代替我们？既然他教训教导百姓，你凭什么？你跟哪个老师？为什么你既然昂然地骑着驴仔进入到耶路撒冷里面接受百姓的拥戴？你是谁？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威势，为什么你竟然这样做？你进入圣殿之后凭什么权柄去赶走白那些的贩卖牛羊那些，赶走做买卖那些？你去宣告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万国祷告的殿，我的殿你的殿吗？是神的殿，为什么称为你的殿？这班的宗教领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就坐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枯干？究竟你是哪一个？你凭什么权柄？你凭什么的背景做这些这样的事情？自古以来千千万万的学者或者是没有学问的小辈都是问耶稣你是哪个？为什么我要信你？为什么我要 归行于你？为什么我要称你为神？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比喻是耶稣回答。耶稣你是哪一个？只有他才回答到。除了他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我们一起看看马可福音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请姊妹一节顶一节互相去启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 去读一下。好，我先请姊妹预备起。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他是谁？我都会问一问，就是他爸爸是谁？先他爸爸是哪个？第一节，他是谁？他的父亲。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耶稣所讲这个比喻呢，这个故事呢，跟我们今天所熟悉了解的传统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古今中外，无论是地主原主都好，很多很多大部分都是无恶不作的权贵或者是富豪， 因为他有钱，他有权有势，要怎样做怎样做，就去压迫，去剥削欺负的农民。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有一个农民革命，就是从毛泽东开始。他看到整个的中国大地里面最受压抑的就是一班农民，所以他就在农民里面来到去产生的革命出来。因为农民一路受剥削被欺负，所以造成很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因此大部分的劳苦大众是倾向于同情这个原户的，而是不会同情这个富有的原主人，因为原主经常欺压农民，他们会有冲突，他有这个摩擦。但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完全不同的。有一个原主，这个原主和世上的原主是完全的不一样，而这个原主就是他的父亲，是葡萄园的主人。葡萄园的主人非常富有，非常慷慨，又非常精明，而最独特的就是他对人有一种体恤，一种容忍的态度。我这个读的时候可以看到出来，他拥有一个很广大肥沃富庶的葡萄园，而植物学家讲给我们知道就是种植葡萄，如果他要拥有一个葡萄园的话，他需要非常有钱才行。为什么呢？他需要雇佣有经验的农夫去照顾这大片的葡萄园，他要耐心，因为葡萄种了之后是四年之后才开始有第一组的收成，并且第一组收成大部分都是不好的，都是要等的。所以你必定有很多钱才可以养得起这个葡萄园。圣就说这个园主是非常爱惜这个葡萄园，他对这个葡萄园的设施很完善的，包括就收足篱笆，因为葡萄园的占地十分广大，就需要如果你要围起篱笆的话，那就需要用很多的钱，需要工人。为什么要围篱笆呢？因为会防备陌生人或者动物是闯入这个葡萄园里面会践踏葡萄，所以筑起篱笆去保护里面的葡萄。原来呢，这个主人呢设备了就是压酒池，工人不需要用古老的方法，你要用脚去踩啲葡萄，是用大石磨来将葡萄压成汁，使葡萄汁流出来。这个嘅原主又盖了一座嘅守望楼去监察原来所有嗰个嘅动静安全。葡萄园代表乜嘢？喺啲比喻里面合意嚟讲，葡萄园系代表到神自己嘅子民，就是以色列人。但广义来讲，葡萄园代表了世界上所有人，古今中外，你和我都是这个葡萄园，都是葡萄园。在神的眼光，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宝贵的葡萄园，神栽培我们，建立我们，供应我们，去照顾我们的需要。你我本身就是一个葡萄园。那园户是什么来的？园户呢，在耶稣时代里面是这样的，他们不是那些贫穷耕田或者修理这个葡萄园里面的农夫，不是，他们是一些富有的农民，有钱的农民，他们非常有钱，他们就会在各处去物色，去租用一些田地，租了之后呢，就自己来种果树，种一些果子，他们会请工人去负责打理照顾，而收到的果子就拿出去市场去卖，这位有钱的园户就可以坐在这里去拥有这个丰厚的利息。好了，我们看看园主是代表神，而葡萄园是代表你和我。那园户是谁代表呢？合意来讲，是耶稣时代里面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是反对神的班的人。而广义来讲，代表到世界上在历世历代里面很多的富豪，很多大商家，他们操纵社会的经济，贸易买卖是令百姓 過壓迫的生活那些的富豪。好了，講他的爸爸之外，跟住我們看看就是他的仆人又如何呢？他的仆人，我們大家一起看第二到日第五節，第二到第五節。到了時候，打發個仆人到園户那裡，要從園户收取葡萄園的果子。園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發一個仆人到他那裡，他們打傷他的頭，並且凌辱他。又打發一個仆人去，他們就殺了他。後又打發好些仆人去，有被他打的，有被他們殺的。葡萄園的主人去外國住了很久，他是一個相當良善、通情達理的一個主人。為什麼？因為他是住了一段時間，意思就是說他給世人和他的子民有一段很充足的時間，就是他內心等待葡萄的成熟和收割。他知道果子成熟是需要時間的，收割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他内心的等候，而终于时候到了，果子成熟，原主又打发一个仆人第一次到园户那里去收葡萄园的果子。这园户的反应是怎样？他们捉住仆人，并且动手打人，叫他空手回去。跟住他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即是说在这段的日子里面，这个原主内心的去给对方，给这个原户有一个悔改的机会。他们应该去付这个租金的，他们应该付这个代价的，但现在他们是收揽了所有的租金不肯给，并且是相当野蛮凶恶的去打人，来伤害人，甚至最后要被杀的。原主的态度是相当容忍和友善，尽管这个原户三番四次的凌辱伤害，甚至杀害原主的仆人，而原主仍然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他给原户有悔改的机会。嗱，你唔好以为呢个原主冇能力表达自己嘅愤怒，你唔好以为呢个原主冇能力去表达就我可以收取，我可以夺回，佢绝对有呢个能力，甚至佢可以按呢个法律嚟逮捕呢啲嘅背逆嘅原户，但系因为佢系一个满有恩慈怜悯嘅原主，其实主耶稣就用呢个比喻。你要針對那些反對他的猶太的領袖而言，去責備他們，其實你們多次經常殺害先知，用石頭打死那些奉差遣來到你當中那些的人，而你們的行為越來越荒謬，越來越沒有良心，越來越瘋狂，不是神不能夠來到懲罰，而是神不斷的寬容，不斷地給你悔改的機會。好了，我哋睇咗两个咯，爸爸仆人，咁咁耶稣系边个呢？好啦，我哋睇第六、第八节，好冇？第六对第八节，究竟耶稣系边个？他是谁呢？我哋一齐读呢几节嘅经文，好冇？预备起，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究竟耶稣是哪个？很清楚地给我们看到，原户有一原主有一位所爱的儿子，是继承产业的人。我们留意一下这个 原主怎样回应那些恶的原户，即是拿他那个地去种植赚钱，但是不肯给租金的人，原主怎样回应？他就说啊！我有一个仔，我有一个仔，我要打发我的仔，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会尊重他们。 他们期望这位的原主是期望这班凶恶的原户因为他的仔的身份和面子能够将这困局能够得以突破和解决。在这里讲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原主的爱子。我们怎么知道呢？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时刻是讲出来的。在路加福音第三章21-22节就说当耶稣洗礼之后天就打开了。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跟着有声音从天上来到讲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知道一定是耶稣的因为很清楚天开落了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并且有声音去证明了这是我的爱子，这个第一次。有第二次，第二次就是登山变像的时候，有云彩将摩西和以利亚来遮住，是只有耶稣是出现在他的门徒的面前。跟住就说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要听他，你们要听从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一定是指耶稣，因为跟着说门徒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他们的当中。弟兄姊妹，耶稣是谁？是创天造地的神的独生子所爱的儿子，他是万有的继承者，一切都给他的了。那这位的耶稣，这位的原主那个儿子的命运又如何？我们看第八节好不好？他的命运如何呢？于是拿住他杀了他，将他丢在园外。你觉得奇怪吗？你觉得奇怪吗？原主的儿子的遭遇，其实原文我们现在用了是怎样？用了好几个字，拿住他杀了他丢在园外，是起码用了成六一二是六个字来到形容。其实在原文里面只用三个字，拿着 taking 杀了就 killed， 将它丢在原外就是 cast out， 一个字是三个字的形容。主耶稣形容自己的命运，讲到自己将要发生的事，但是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福音书的里面，你知不知道是用了13章的经文去详细讲到他被拿住、他被杀害、他被丢在这个的园外。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讲这件事情、讲这个比喻之前，第二日礼拜四晚上，当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就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给祭司长和长老。祭司长和长老带着兵丁、带着刀枪剑戟来到去捉拿耶稣，这个就是原主的爱子耶稣基督。在整夜的里面，他们将他审问凌辱。你知不知道犹太人的规定就是日落之后所有法庭是关闭的，是不可以审讯任何案件的，是要在日光之下才可以审讯。但竟然审讯创天造地的神的独生子耶稣是在夜间的进行。终于他被定罪、被鞭打、被戏弄，在巡抚比拉多的手下是宣判他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是走上各国他，因为要钉他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两个很重要 的日子，你一定要参与，你一定要在这里，你不可以去旅行。又给点压力给你了，对不起。你知不知道受难节、复活节是纪念到我们整个信仰核心的地方？受难节、复活节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来的。如果没有这两个日子的时候，我们信仰是等于零的。我们的信仰在这里面是最重要的。圣经里面有13章的圣经去记录讲到他的死亡。礼拜五的早上9点钟他悬挂在十字架上面。礼拜五的下午3点钟他气又断了。 他就被高抹了，送到坟墓里面，封了坟墓，有守卫守住他那个坟墓。而这个整个过程竟然主耶稣只是用了三个字去描述，他被捉住，他被杀了，他被丢在原外里面。我要问一问你，其实你看这个故事的时候，看这个主耶稣讲的比喻，你会不会觉得一种的失败，这个原主是 totally failure， 是吗？没有一个原主好像他这样赔了夫人又折兵，是一个完全失败悲惨的收场来的。原主对恶人的退让容忍，那个固执，原主那种的顽固，是绝对不可以改变到怨恶凶残的心态，简直浪费的，是白费心机的，是愚蠢无比的行动来的。不过真是奇怪，到今日这位原主，创天造地的原主，仍然是死心不息的。2000多年来，这位的神，这位原主容忍世人对他的顶撞拒绝。你真的觉得很奇怪，而这位的神竟然爱我们这班这么不可爱的人。这个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我们看第9、第12节，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第9、第10节，最后结局第9、第10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9节，是，麻烦预备起。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像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可以相信这个的凶残的园户绝对不会得到这块的葡萄园，而这个的凶杀案是绝对不会是不了了之的。原主不会容许他们去逃避责任，他们犯的是谋杀案，是竟然杀害上帝的独生子，而这个惩罚一定是死亡，是毁灭的。圣经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石。这位的少主人将要从死里面复活过来，这一块人看上来是其貌不扬的小石块，最后要变成了压碎人的大石头。好了，弟兄姊妹，来到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看回这个故事有什么的关系呢？跟我们有什么相关？2000多年过去了，人物地方都不一样，但那个信息没有改变到。个信息俾我哋知道就系主耶稣讲嘅比喻，最广大嘅群众今日就对住我哋呢班嘅弟兄姊妹。呢、这个比喻讲俾我哋知道话，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一个葡萄园，我哋每个人都系葡萄园，我哋嘅身体系几咁嘅美妙，系几咁嘅奇妙。你摸下你嘅脉搏，你留心听下你嘅心脏嘅跳动。在冇福嘅里面就开始有规律，你个心喺度跳动。直到我哋离世嘅嗰日，谂谂我哋嘅头脑几咁奇妙，几咁复杂嘅构造，使到我哋能够学习，能够思考，能够创作，睇下我哋各样嘅情绪，令到我哋成为一个有喜怒哀乐嘅人。所以有诗人可以能写好多好美丽诗词，所以有画家画出好美丽的画出来。想想我们的自由意志，使到我们能够做决定，能够行动，神叫我们这个葡萄园是一无所缺。你有没有为你的葡萄园去感恩？你今天还有健康，我们上次见到康师傅说一件事要提一提弟兄姊妹的，就是千万不要老。这个真的很真实的，千万不要老，不过又不能够逃避老的。老的时候总会有很多问题会发生。其实葡萄园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只是我们身体呢？又不是。 葡萄园不单止是我们身体，是我们家庭，我们事业，我们前途，我们所爱的，我们财产，我们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祂才是原主，而我们不过是一个管家。我们是管家，渐渐我们不自觉地将属于祂的东西是居为己有。我们站在人生的舞台里面不禁暗暗的话，你看看，这都是我的殷勤，我的努力，我一手赚回来的，我就是一切的主人。但神今天要提醒我们说，祂才是真正的主人，我们的生命属于祂，我们的精神、体力、智慧、才干都是从祂而来的。今天祂要问我们，每一个月你收入这么多了，请问有百分之几你是归返给他？你要交租的、哦、你不要以为白白用。究竟我们每一个月里面，我们所收入的当中，百分之几是属于神，百分之几是留在我自己来使用？不要讲钱了，牧师讲第二样东西了， OK， 我们试一试讲时间了好不好？讲精神了好不好？讲心血好不好？你请问你有多少时间，你有多少精神是用在他的事上，用在他家中，用在他家中每样东西是应该的，不过他都会有一个回答。我最近就想一个问题，我们都想人赞，是不是？啊，你真的好了，你做得真的好了，你的表現真的好了。如果我們當中有弟兄姊妹在外面做事的，你的老闆跟你說，哎，你今年這個表現真的太好了，我應該給多一些 bonus 給你，在這個的年終的時候我給多一些獎賞給你，你會怎樣？就算他不給你，老闆讚一讚你，哇，你開心不得了了，是不是？你好开心，翻去同你太太讲，同你同你嘅丈夫讲，哎呀，我今日老板赞我，哇，好彩我今年做得个表现相当好。我哋就为呢一句好开心，好开心，其实都系嘅，因为你劳苦，你真系付出嘅代价嚟。但你谂谂，有一日喺嗰个嘅宏伟嘅天庭，喺嗰个嘅白色嘅宝座面前，尊贵主话：你呢个又忠心有良善的仆人，你入嚟，你可以享受你主人家里面一切的丰富。如果你的主人，我们的主人跟我们这样说， 你觉得会怎样？弟兄姊妹，我突然之间发觉我们当中所做的完全不同。你在教会里面做任何的事，如果有一天神说你这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可以入嚟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的主人怎样开心，你就可以怎样来开心。你说值不值得？死都值得，是吧？上个礼拜风雪之后，我知道我们当中的 Victor 召集了一班人，但是那些雪太大太高了，根本的车搬不到，他找了自己工厂里面的一些人回来，来到合力的将一堆的雪去铲在啲草地嗰度，你知唔知噶？净系嗰个 parking lot 几个两个嘅 parking lot 系搞咗足足有三日嘅时间，三日嘅时间不断喺度做，不断喺度做。当我哋喺入边办公嘅时候，出边有好几个工人喺出边做紧。我好感恩喺我哋当中有一啲嘅姊妹咧，顶翻嚟帮手，有啲系煲姜茶。有些煲汤，有些煲粥，有些煮饭，就让那些辛劳的弟兄姊妹完了之后可以入来吃一个温暖的饭菜。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就在教会当中行走，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弟兄姊妹，人世间的里面你要博些什么？如果我博上司对我的赞赏，为什么我们不博一个造物的主对我们的赞赏？这个葡萄园的故事里面，其实 可以在福音的当中，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今天你所做的是为哪个来做，好不好？我们说为主而做，作在祂身上，又作在弟兄姊妹身上。我怎么知道我是做在主的身上？就是当我做在弟兄姊妹身上的时候，我就是作在主的身上。今天我入到你的时候，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填满了这个地方。我心里面有一个感恩，我盼望大家记得，就是我们的敬拜是我和神的关系，不是我和牧师的关系。你来到是敬拜永生的神，让我们父神在暗中去察看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祈祷会有20多人参加，是我在20多年约歌服事里面语堂第一次有成这么多人参加。我在鼓励弟兄姊妹，好不好？一个月一次，你那一天那个晚礼拜三晚上拿时间回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需要祷告，好像在这个福音的主日里面，我们未曾有邀请新朋友，不要紧，下次好不好？为什么要有福音的主日呢？你知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发觉在我们当中带了朋友来的人，如果他们未信主的，他得不到任何的就走。所以我们每一季有一次福音主日，就是让一些新朋友来到的时候，他们听到耶稣基督福音，有机会决志坐在主的身上，不是坐在牧师身上，不是坐在任何人身上，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要得的就是主耶稣又说，你这个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弟兄姊妹，在心里面我跟你分享一样东西，就是最近很多枪杀的事件在教会发生。其实我心里面的担心，就是我们这里会不会有一个威胁呢？我们需要为教会祷告，求神将平安赐给我们。所以当你在外面，如果你见到陌生人，你应该走过去就问，请问你弟兄朋友贵姓啊？你第一次是不是第一次来的？我未曾见过你的。我们互相的守望，互相的来照顾，因为这个家是需要大家来去爱惜的。你越爱他，这个家就越美丽；你不喜欢他，这个家就越来越丑陋。小蚊仔都是，你爱那个小蚊仔，你发觉越来越漂亮，越来 越精叻，但是你不爱他，你撇在他一边，你就发觉这个小蚊仔越来越丑样，越来越不可爱。弟兄姊妹，葡萄园就是你和我，你我都是葡萄园。你知不知道我们原主向我们收这个租金的？他要给我们知道他才是主人，我们是管家。你有多少时间这个葡萄园是属于主？你有多少时间为主而耕耘，为主而摆上？我盼望我们大家在主里面互相的责励，互相的勉励。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被卖，为我们被捉拿，为我们被杀害，又为我们丢在原外。不过你不是停在那里，如果你停在那里的话，我们所信真是一个悲剧。但因为你从死里面复活，以致我们知道人生是有盼望，我们是一班有价值的人。而我们知道有一天原主要回来去问我们，去收这个葡萄园那个果子，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忠诚地为你。主要让我们的心里面愿意来到去向你赤路敞开，我们将我们最好的献上给你，以至你对我们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可以进到你的家中享受主人一切的快乐。主要帮助我们做在你的身上，为你而做，一杯凉水让我们都做在你的身上，以至有一天我们在你那里得到从你而来的那个奖赏。求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请我们一起起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之后我们可以散会。